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六一地方选举候选人登记工作12日启动；北韩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金正恩要求各市郡封锁；韩国外交部回应日本首相要求德方拆除少女像，表示政府不应干预民间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六一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缺选举的候选人登记工作12日启动，为期两天。此次选举距离尹锡悦政府成立仅21天，被认为是新政府执政初期政坛局势走向的风向标。这是国民力量党成为执政党后进行的首次选举，该党提出稳定执政，计划全力确保政权初期的施政动力。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以牵制政权为口号，决心洗刷大选失败的耻辱，进一步发挥在野党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被视作下届大选有力候选人的前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力量党所属安哲秀和共同民主党常任顾问李在明同时参选，令这次选举被视作小型大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于12日至13日接受候选人登记申请，竞选活动时间为19日至31日，22日将发送投票指南和选举海报，27日至28日进行提前投票。以选举当天为准，年满18岁、不存在公职选举法规定的被选举权不合格事由的公民均可参选。去年底，公职选举法修改后，被选举权年龄标准从25周岁下调至18周岁，在选举当天已度过18岁生日的高三学生亦可参选。以12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确诊病例 3.59 余万例，较前一天减少将近8000例。这一数字与上周同一天相比，也减少了将近6000余例，是同期确诊病例时隔14周跌至4万例以下。危重症病例为354例，死亡63例。针对确诊患者的接种标准有所修改，第三四针疫苗建议在自确诊日起的3个月后接种，第一二针疫苗则在自确诊日起的3周后接种。另外，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对国内出现的新冠变异毒株的基因分析结果显示，奥密克戎与人类身体细胞的结合最为稳定。防疫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正持续朝着更易感染的方向进化。据朝中社报道，北韩发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朝中社12日报道称，国家紧急防疫指挥部和有关单位审议了5月8日首都某团体发热者采集样本的基因排列分析结果，确定与最近在全球迅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A2 一致。报道还称，从2020年2月至今的2年03个月的时间里，始终严防死守的我国紧急防疫战线出现了漏洞，是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报道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会议并指示全国各市郡彻底封锁管辖地区，按事业单位、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在封闭状态下组织开展事业和生产活动，严密切断恶性病毒的传播空间。金正恩还表示，党和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动员为预防如今的紧急时期而储备的医疗物资，应进一步加强战线、边境、海上和空中的警戒工作，全力防止国防出现漏洞。这是北韩首次承认出现确诊病例，此前北韩坚称境内无确诊病例。韩国统一部长官候选人全宁氏就北韩出现新冠确诊病例表示愿意积极提供帮助。全宁氏12日出席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举行的人事听证会，当被问及能否通过向北韩援助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来为南北关系提供动力时，全宁氏做出了上述回答。全宁氏表示，统一部已制定了与此有关的预算，将积极探讨合作方案。 全宁市还将对北政策比喻为接力赛跑，并表示将积极考虑派遣对北特使。联合国安理会为讨论应对北韩连续挑衅的方案召开了公开会议，不过因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未能达成协议。联合国安理会11日召开公开会议，针对北韩连续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讨论应对方案，要求召集会议的美国、韩国和日本谴责北韩试射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强调应采取进一步制裁。英国、法国、爱尔兰、挪威等大部分理事国也表示赞同，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次依然提出反对意见。两国表示，这是由于美国不倾听北韩的要求而导致的，加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重申将继续努力与北韩展开外交，美方还强调将同韩国新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应对北韩威胁。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总统尹锡悦11日提名前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金圭显为新政府国家情报院院长。金圭显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历任外交部第一次官、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兼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圭显还曾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国际合作官，负责战时作战指挥权转交问题。尹锡悦还提名曾担任国情院长秘书室长、韩国驻美公使的全春泽为国情院第一次长，第一次长负责海外情报工作。韩国外交部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德国拆除坐落在柏林的和平少女像一事表示，韩日政府干预民间活动是不正确的，和平少女像是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象征。外交部有关人士11日表示，我们认为少女像在海外的设置活动是对战争时期性暴力这一普遍性人权侵害问题的追念和教育，是由当地市民社会自发推进的活动。主导少女像设置的韩国协议会11日发表声明说，日本首相罕见地亲自要求拆除柏林少女像，不仅是试图为公民的自由表达和市民社会活动套上枷锁的极权主义行为，也是对德国联邦政府无法干预地方自治团体行政活动的当地政治文化的无知，从侧面证明了日方具有高层施压和干预等落后的思维方式。这相当于自我否认日本是民主主义国家，是愚蠢的行为。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田文雄上月28日在与访日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首脑会谈时表示，对慰安妇雕像的设置感到遗憾，这完全不符合日方立场。岸田文雄要求德方协助拆除少女像。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后，中区区厅在少女像落成两周后下达了拆除令，不过韩国协会随即提起诉讼，中区保留了拆除令。此后中区根据区厅城市空间艺术委员会的建议，将设置期间延长一年，至今年9月28日。韩国法院判决总统办公室无法视作官邸，因此不属于禁止集会地区。在反对仇视性少数者国际日之际，韩国某市民团体宣布14日将在市中心举行集会。该团体上月申请了全长 2.5 公里的游行路线，从龙山站出发，途经三角地站至梨泰院广场。不过警方以游行路线在总统办公室半径100米之内为由禁止。根据现行法律，总统官邸100米之内禁止进行集会和示威，警方认为龙山办公室也属于官邸。集会主办方认为该决定不正当，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最终法院支持市民团体的意见。首尔行政法院表示，将办公室看作官邸不符合通常的意义，官邸是政府为高级公务员准备的生活空间。 预计这一判决将使今后龙山附近的集会增多。警方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将予以严密应对。韩国柴油价格自2008年以来时隔14年首次超越汽油，柴油多用为货车、建筑设备的燃料。国际柴油价格上涨、油类税下调政策造成的折扣幅度差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首尔一家加油站，柴油价格为每升1879韩元，高出汽油10韩元。有货车司机表示，其他加油站的价差要达到100韩元左右。以11日下午为准，韩国全国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1947.59韩元，较汽油高出 1.48 韩元。柴油价格高于汽油是14年来的首次。国际柴油价格上涨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欧洲进口柴油的 60% 依赖俄罗斯，而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长期化，供给出现不足。韩国政府的油类税下调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油类税从本月起下调 30%， 汽油税由此减少了247韩元，而柴油税仅下滑174韩元。大韩石油协会方面表示，汽油税下滑的幅度高于柴油，因此出现了两者价差缩小的现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